二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这个当然是跟第七节是对比的。当然你也看这些经文不是很照字面来讲啊，只是我也很稀奇哈，这个作者也是很幽默嘛哈，这个你他们来攻击，结果他们逃了，七条路不一定是七条路，反正就仇敌四散了。你去打人家，你散得一塌糊涂。以色列也有这样的历史，哎，也有看起来刚好相反的情形。在士师记最后几章里面讲到，便雅悯人犯罪啊，是他们犯罪了，以色列的支派去攻击他们，结果他们真是被便雅悯打得落花流水，哭到最后没办法了，到底要怎么办？那神为什么要让他们先这么惨呢？当然也许他们没有早一点更谦卑的寻求神，我不晓得，但起码就道理来讲，便雅悯根本连一场圣战都不应该有，结果他们胜了好几场。还是一样，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也是犹太人历史的实现，就没有家，没有人要你们，抛来抛去就是你真的你是流浪的，没有人要你们，到处的人都逼迫你们，厌恶你们，憎恶你们，让你们不能不逃到另外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各位，我们没有流浪，我们也不是流浪汉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痛苦可怕，但真是无家可归，因为你不以上帝为你的家。二十六节，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你也记得利斯巴的小孩被大卫吊死的时候，利斯巴在那里，在撒母耳记下里面，不要让尸首被这些飞鸟来吃。这里就是表示你被吃的时候，连纪念你、保护你尸体的人都没有。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还有这些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这些都曾经是抵挡上帝的人所经历到的，是埃及人所经历到的，现在呢就加倍加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却不悔改的以色列人的身上。二十八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我特别触目心惊，在这几年越来越触目心惊的就是癫狂和心惊。后面这章的最后也有讲到，我认为人离弃上帝，精神上也会越来越不正常。就是我各位真是求主帮助，让我说的恰当啊！我不是说每个精神病的人都是长期离弃上帝，这可能跟遗传也有关系，跟一些我们遭遇到的不幸有关系。是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圣徒啊，也曾经有长期的忧郁症或者是精神病也有的。那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小心谨慎，不是随便论断哈。但是我看到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常常在网上或者是接触太多的这些色情啊，或者什么法轮功啊，或者什么异教啊，我觉得有的很多时候是在玩鬼呀，就会惹鬼上身，就会有一些真是你去不掉的一些心惊和癫狂。我看到我觉得很担心，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有心惊，他们有癫狂，有害怕，我不知道算不算恐慌症或者什么病。当然我们对这样的人都有同情，我们也都有答案，你归向主。但是就算你归向主，我也说不是每个人的每一个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都可以立刻得到，甚至在今生得到完全的医治。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重点就是不管是不是完全医治，我们相信上帝的话的真实啊。身体上的、国家的、社会的、大规模的、小规模的、个人的、心理上的，神会用这些来攻击我们的，这是神哦，让我们知道他在掌权。二十九节，你必在午间摸索，白天怎么样摸索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没有路可以走啊！各位，这种恐怖的状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 那我想我有的时候极少数的时候有过，就是困惑我下面路要怎么走。有些我想精神方面的严重的人，就是天天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怎么办，出入都在害怕中。这里开始提到一种心理上的咒诅了，不只是说物质上的土地里面的，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欺压抢夺，无人搭救。各位，这些经文再一次你都要跟全本的圣经连在一起哦。有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人，并不一定是他的罪过特别多，反而是神让这些人放在你身边，譬如说孤儿寡妇，你要去帮助他。总之我们对这些人是帮助的，这些人那个帮助里面包括物质上精神上鼓励，也包括用上帝的话用祷告让他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些，可能是就是物质上精神上让他能够安歇舒适被爱照顾，也可能是叫他信靠耶稣认罪悔改，这是可能是相当多的，我们都求神让我们处理的都恰当哈。三十节，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的第四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金黄，使骑马的癫狂。那么那个也是在讲到末后的世代，神会让人癫狂，让人不信。那么心中的困苦，到三十节就讲到说，你的妻会别人与他同房。我们当然也想到说，上帝对人的安慰啊，包括你出去作战的时候，神常常说啊，神，我们在生命记前面就看到说，不要出去打仗，先让你的妻快活。神让你能够得到，神希望让你得到各样的祝福。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实在是非常爱主，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错，他的妻跟别人同房啊？乌利亚，这是大卫该死啊，大卫的妻该跟别人同房啊，结果是乌利亚的妻。各位，这一类的句子我都可以举出很多看起来是相反的一些经文。我再一次只是提醒各位，我希望我们的圣经是更熟悉，圣经的熟悉不是像法利赛人那种熟悉，而是有一个对神全面的信仰，我们不至于说看到的是很多的矛盾和我们平常断章取义的引得不恰当哈。在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节也讲到说，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时候，我会把他们的妻子给别人，把他们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依昧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也许很多人在这种情形下，他就像乌利亚一样，他并不是犯罪了，但是神也让他经历到这些。也许像大卫一样，他倒没有经历到这些，当然他儿子也做了这样的事情，跟大卫的妾同房。就是字面上的应用在今生里不是那么明确的。你栽种葡萄园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徒然劳苦，徒然劳累。但是我也想到有一个葡萄，有一个很异人，他的葡萄园没有给他，就是拿伯，就亚哈还活得好好的，把他的葡萄园抢走了，他被打死了，你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这个倒是我看今天也有很多人有这样情形，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买一个大房子，天天工作的好辛苦，也没有时间好好去享受，坐头等舱，坐商务舱，忙得不得了，也没时间吃。各位，真的我们不知道这些经文是怎么应用，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想，哎呀，每一节经文都非常恰当的在应用，也非常恰当的在让我们要归向它。今天台湾的人有多少的富裕财富房屋，真的在其中享受了多少？各位，你的那一张床，我不知道现在也流行什么健康的床垫啊，几十万买的，你能在上面睡几觉？ 睡得多舒服呢？你开的车子，你的工作，你的儿女，你的妻子。31节，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他的肉。我们也记得有一些王是他的儿女在他面前被宰了，不得吃他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我们也记得有一个义人像约伯，他的这些被抢了，也在可以说在他眼前抢了，不是他犯罪了，就是上帝让撒旦这样攻击他。我们是不是能更信靠上帝呢？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而雅各在还不怎么敬畏上帝的时候，他所有东西被拉班抢走了，上帝又把他从拉班的手中夺回来，加倍的还给了雅各。你儿女必归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儿女归别国的民，眼目终日切望。我们也看到在路德记的时候，也有人的孩子归了别国的民，要逃到别的地方去。眼目终日切望，我们岂不在诗篇里看到很多的属灵的人这样盼望吗？所以你要真的从表象来看，外面来看，你什么都看不懂。就算你从表面来看上帝的话，你也看不懂。但是你有信心，神就给你聪明智慧，给你敬畏的心，能够理解这些事，甚至能够解释和解决这些事。在现在的诠释学里常常讲，你正确的一个解释不是只是把它文法历史背景讲出来，而且能够解决问题，就像约瑟解梦一样，不是把梦解释而已，而是解决了那个饥荒的问题。我们能解释这些，我们也能解决这些，靠着主。32节，我们切望主，眼目失明。大卫的诗里也很多这样的话，就是在这里讲的是被神咒诅的人，在大卫或者很多诗人的经验里面，是他实在是没有离弃上帝，甚至我们说他的诗或者他被感动，在这些艰难中所写的，实在对我们对他都是一个祝福。但那个祝福里面，表象来看起来跟被咒诅的现象是多么一致啊！33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被欺负受压制，可怜，有的时候正是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写照，对不对？包括受苦的仆人，包括那个无罪的羔羊，很多时候可以描述成一个最爱主的人的状况，但是这里是讲那个抵挡上帝人的结果。当然这两个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有一个很奇妙的结合，就是他为我们真的成了咒诅，他为我们真的成了被藐视的。那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受到很多的不应该受到的委屈和咒诅。不过在这里主要讲到的就是单纯的他们因为离弃上帝而受到了咒诅。33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欺压，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这个事在古今中外也有很多，看到实在太痛苦了，疯狂了，不能承受这样的事。各位，你也请你注意，这个是耶和华造成的，每一件事都是耶和华做的，有的时候借着他的恶天使做的，有的时候借着他的善天使做的，有的时候是一个惩治，有的时候是一个管教，有的时候是一个我们不能解释的事。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那义人约伯也接受过这样的事情。